对神有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汉弟兄1958年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皮斯菲尔德所传讲的信息 Have Faith in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10。总有一天会回到我们这里的。那早在地球上还没有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躺在这尘埃中了。我们是从尘土中，那从钾盐钙石油还有宇宙光中被造出来的。神差遣伟大的圣灵在地上孕育，那当他孕育的时候，花儿开始出现，鸟儿飞出来，那动物也从地上出来。那后来出现了一个人，他犯了罪，脱离了与神的交通。那因为这可怕的事情，他被神吩咐要回到地上的尘土中去。但主神呢，我们多么的高兴，在回到尘土之前，你就应许过有一位救赎者要来。今天既然他已经来了，有差遣来了圣灵，那他就依然从尘土中孕育我们的身体。如果他是我出生，说未经选择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当我们做出选择后，他岂不更能将我们从地上的尘土中复活吗？他已经孕育了我们，我们被孕育回到他那里，我们爱他，我们拥有这有福的确据。他要照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使我们这些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着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今晚我们要祈求他再一次来孕育这群人，差遣他的灵去到每一颗心中，斥责罪与疾病，使人们意识到他们来到这里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不是盖房子，不是种葡萄园，不是坐在汽车里，那不是穿好衣服，也不是去教会，而是来敬拜他。愿我们今晚与我们里面的一切的圣灵和真理中来敬拜他。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今晚离开回到我们各自家中时，愿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愿我们侍奉他的名，为他的荣耀而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能够来到那这个美好的小城，奉主的名来服侍，和我们所遇见的不同的人来交通，那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荣幸。那这位亲爱的牧师，那鲍尔弟兄，那我相信那是他的名字，我跟他在台上握了手。那我想说，我相信他也尽了他人类所能及的一切，但是你们这些人能够成功的有一场的聚会，那你们应该感谢这样的传道人，那以及所有这些其他的传道人们，他们的名字都在这儿。他们也许那为了与我们在这些聚会上合作，解散了他们的聚会，那他们并不认识我，只是凭着信心相信，那你们做到了。那么祈求神因着你们所做的每一次的努力，丰盛的祝福你们。现在那我们只有这么两个晚上就得分开了，那我们很难过。我相信我们要去一个叫做埃弗雷特的地方，那就在你们可爱的马萨诸塞州。那从那里开始，那再往上进入缅因州，那然后过一段时间，再过几个星期我就要出国，那去往非洲印度。那我的施工在那里 那似乎影响更大。美国人不太能接受这个，因为美国人是一群的知识分子，那人们的思想是建立在心理学的层面还有知识上的。那他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那只是华丽的建筑，那还有那些那高傲的受过教育，那拿着奖学金，那会对超自然知识极为怀疑的传道人等等。那也是为了应验经文。那在非洲一个下午，我就看到30000个原始的怀里抱着偶像的异教徒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30000个，那是挂着标志的异教徒。在印度孟买，那有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其他教徒、锡克教徒等等，那就是那里根本无法统计他们的数量。那估计那里有50万人，因为有一个瞎子在台上接受了他的视力。那在非洲，那个人被条链子牵着，像狗一样，有个项圈在他脖子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站在屋里边，在所有人面前，或者在赛马场的人面前，完全的恢复了神智。美国人见过的甚至比这要更大。我不是在说你们这些重生的基督徒，那他们到处说、这是某种的催眠术。那他也许那可能是心灵感应什么的。难怪那枪口都瞄准了那对我们要行审判了，我们无法逃避审判。那我说过这句话，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亵渎或与众不同，但如果神让这个国家因着他所犯的罪等等却轻易过关，他就得让索罗马和摩拉复活并为毁灭他们而道歉。没错，神必须得保持一致，他爱罪人，但他恨无罪，他是公正的，他是至高的，他必须审判罪。所以当我们的国家不断的行走在罪中，戈培里、奥罗罗伯茨、杰克舒勒等人带着大而有力的复兴穿越国家，他们却不断的罪依然在行进，你无法告诉他们，因为魔鬼已经接管了这个国家。几年前那他来到我们这里，那魔鬼还有他的天使，他们曾住在巴黎，那他们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德国本来要把这个国家沉入地底，但我们去帮助了他们。那战争一结束，那里又回到了灯红酒绿，那女人还有大肆的享乐中。那然后撒旦把他的模式又送到了这里，那脱掉了我们女人的衣服，通过那各种的模式还有时装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羞辱，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军队在好莱坞登陆了。你们中的许多人不让你们的孩子去图片展那看这种的东西，但魔鬼是个聪明人，他把那些东西放进了电视里，确保你一定会得着的。那今天人们离开了祷告会还有那些敬虔的聚会，那留在家里，因为他们想看我卖 Susie 之类的东西，那或者艾瑞斯普雷斯利的摇滚乐。那这是赤裸裸的事实，神对这个国家的愤怒已经被点燃了，你们将接受惩罚与审判。你把它写在了圣经的扉页上，说这是巴兰弟兄说的，如果它不应验，我就是个假先知，因为我有主如此说。所以你要逃过那个愤怒，只有一个办法。能注意到在你们的街道上，然后在这周边，那有通往防空洞的指示牌，那对你们一点用都没有。如果一个炸弹能在地上炸出一个方圆3英里、深达175英尺的坑，那会发生什么呢？即使你躲到地下500英尺深的地方，又能怎么样呢？冲击波会把你震得一根骨头都不剩下。但我今晚要引导你们去到一个真正的防空洞，你不需要刨地， 它是用羽毛做成的，就是在它的翅膀下，那个才是真正的防空洞。今晚逃避了将来的愤怒吧。那让我们记住，这些聚会不是要把你们引向某个组织，那种争论不休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神在呼召他的教会，他的子民，教会这词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神祝福各位传道人还有你们这些人，我相信我们这两晚短暂的停留会证实这一结果，一场老式的复兴将席卷之地，在水中撒网，直到最后一条可食用的鱼为神的国度而被捕获到。这是我的祷告。就在一分钟前，那贝利在那儿见到我，他说，爸爸，他们为你收取了爱心奉献，那你们没有必要这么做。我要的不是钱，我之前从来没有给自己收取过奉献，但是那我试着有钱来生存。那我一直受了施工，保持真正的谦卑，所以不会有任何那巨大的开支那附加在这上面。我的开销每天那只有100美元左右，那在家里边的小办公室。那你可能说，这是一大笔钱，那罗伯茨弟兄一天的开支又是多少呢？奥罗罗伯茨大概在7000到1万块钱之间，那个赔礼的会翻倍。但是我的事工需要，那如果圣灵呼召，有时候我去一个只能容纳20人的教会举行聚会，那如果有必要，我也会去一个可以有几百万人的地方，那就有会有人赞助，那付了所有的开销，所以我只是安静谦卑的生活侍奉主。那我也感谢你们的奉献，那不管是什么，那我都会尽我所能把它用在神的国里。那你放进去的钱，我现在作为基督的见证人那来管理，我祈求他因此祝福你们，那我会尽我所能，那要确保他去到神的国度里。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再回来跟你们在一起，如果这是神所喜悦的，那并且这个教会还有人们也愿意的话。那当我们去施工场的时候，请为我们祷告。我总是试着请求人们，那在那边不像在这里，那里只要你提到什么，那巫医啊什么的就会来挑战，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次不是神得着最后胜利的。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魂得了拯救，那的巫师都被转变了等等，那你们要为我祷告。现在在我们打开这道之前，让我们再祷告一下。主神啊，人只要手能动就可以打开圣经，但必须要圣灵来解释这道，所以我们请求他伟大的同在到来，来高抹传讲的嘴唇还有听到的耳朵。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使我们可以围绕着这道而交通。阿们。在马可福音第11章，我想从第20节开始来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就想起来对他说，师父，看呢，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对神要有信心。这就是那我这次的题目，那只是讲一会儿，那我们已经完了，但是我不希望那你们去想那个。那现在把这个问题从你的脑子里边挪开，也许是我们许多人在这地上最后一次相遇了。所以那让我们密切的来关注他的道。那我在他的帮助下将取这样的一个题目，用几分钟来谈一谈，对神要有信心。你可能会说，布兰弟兄，这是个很小的题目，但题目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的意义。那这段经文足以拯救整个世界，足以医治世上的每一个病人，让耶稣重新回到地上。前段时间，那我在一个聚会中，那关我所知道的某个城市的 那一个小男孩，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那他在阁楼上面翻找，那在这个旧阁楼里边，或者说在顶楼，那他发现了一个旧箱子，他在箱子里边翻找，他找到一枚黄色的那小邮票，那邮票因为年代久远而变黄了，他把邮票拿给了基友的朋友说，那这邮票你给我多少钱？那他期待能够拿到五美分或十美分，那也许他脑子里边想的是一只冰淇淋。他说，那个基友人看了看，知道这是一枚有价值的邮票，就说我给你一美元买它。哦，这对那个小家伙来说是比又快又好的买卖，他收了一美元，那邮票的收藏家拿走了邮票，那然后他就去街上吃他的冰淇淋了。那之后邮票收藏家那开始来卖这枚的邮票，那几个星期后他以500美元的价格卖了它，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枚邮票以300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那现在他们说它价值25万美元。那瞧，它不只是那一小块的黄纸，因为如果它掉到了街上，你根本都不会去捡它的。但是那块小黄纸片如此有价值的是它上面的内容。那今晚也是这样，这只是一张纸，不是这张纸的材质贵重，而是它上面所写的东西有极大的价值，因为它是神的道。天地要废去，那道却永不能废去。一个人跟他所说的话是一样，你等同于你所说的话，我等同于我所说的话。如果我不能够接受你说的话，我就不想跟你打交道了。我想你对我也是一样，那我们对神也必须是这样。如果他不能够持守他所说的话，那我想要知道一位能持守他话语的神。所以他说，对神要信心。如此小的那信心其实是最普通的东西了。没有信心你连水都没法喝，没有信心你都不能够来参加这次的聚会，没有信心你连手指头都动不了。圣经说他们在埃及过逾越节的时候把血涂在门楣上，那是用牛膝草涂上的。你知道牛膝草是什么吗？牛膝草是一种常见的野草，你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这正是今晚将血涂在心门上的方式，通过一些普通的东西，也就是信心，我们努力要把它挤出来，把它变成没有人可以抓得住的什么东西，然而都如此的简易，那你想要找到它，但你却越过了它。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它不能只是想象，而是你必须拥有的东西。那比如说，如果我快饿死了，那你来我这里边，你说那什么能救你的命，我会说哦，一条面包。你会说，巴兰先生，那这是25美分，这25美分就是一条面包的购买力。那当我拿到那25美分的时候，那我就会很高兴，你给了我一条面包的购买力。那我还并没有得着那条面包，那25美分不是面包，而是一条面包的购买力。那我有了购买力，就和我有了面包一样。那这就是透过信心的方式。那么看见你说我对我残疾的手，你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有信心，你甚至不会看见那只残疾的手。瞧，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那我拿着那25美分，就如同我拿着那条面包一样的高兴，因为我有了买面包的东西。那我一走到超市里边，我就会有一条面包了。那信心是将我的医治带给我的东西，无论我花多长的时间去到那个地方，那我都有信心 只要我到了那儿，我就能够得见他的，明白了吗？那拿着这25美分，我就可以像吃到了面包一样的高兴。那当你在内心的深处，你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你，就像你相信你有力量走出那扇门，或者就像你的视力说那件衬衫是白色的一样的真实，那已经完成了。那没有什么能把那个从你心里边夺走，因为你已经超越了知识，已经进入了你的心中，这是真正的信心。那得到这条面包，我可能要走过荆棘地，我可能下去过桥，穿越溪流，再上到山上，但我一直在走着，我就全心的呼喊，举着我的25美分，因为我在去得到这条面包的路上了。那如果今晚基督向我显明我得了医治，那我就可以欢喜快乐，那可以在地板上跳上跳下了。那不管我是否仍然残疾，那依然生病，头还是疼或是怎么样，我都同样的高兴，因为我带着购买力上路了。这叫做信心。耶稣说对神要有信心。那注意看它何其的重要。但现在你说我的信心很小啊，我相信神肯定注意不到我的信心，因为它太小了。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芥菜种那样，那是所有种子里边最小的。那我作为那我曾是牧场的管理员，那我学习过农业的知识，那芥菜种是一类不会与其他种子混杂的种子，它全都是芥菜，也会一直保持是芥菜。那你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让神迹奇事在你身上发生，但只要你有芥菜种子一样的信心，就坚持下去，它会把你引向到光的，它不会跟别的东西混杂。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仍然相信；不管你的症状怎么说，你仍然相信，因为那是真正的信心，不会跟任何地方的怀疑混在一起，芥菜种的信心。而神也认可你那一点微小的信心。那不久前在加拿大，那已故的乔治国王从街上走过，那我的一个朋友巴克斯的先生，那当时站在街上，那观看游行，那些的学校，那都出动了，他们给小孩子们，那每人一面英国的小国旗，在国王经过的时候向他挥舞。那当国王经过的时候，小孩子们唱着“愿神保佑国王”，那挥舞着他们的旗子。游行结束后，小家伙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学校。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某所学校，那有个小女孩没有回来，那老师很着急，他跑到街上去寻找那个小女孩，那她会在哪儿呢？那过了一会儿，那人们发现她靠在一根电线杆那儿，那哭得伤心欲绝。那老师把她抱在怀里说，神祝福你亲爱的，你为什么哭呢？那个小女孩她哭得很伤心，甚至都无法对老师说出来，她小小的心都快碎了。老师说，你没有看见国王吗？她说，不是，我看见国王了。你会舞旗子了吗？我会了，我会旗子了。你有没有唱愿神保佑国王？她说，我跟他们其他人一起唱了愿神保佑国王。那的国王从这边经过了吗？是的。你看到他了？是的。那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哭的原因是我看到了国王，但我太小了，他没看见我。耶稣并不是这样的。不管你有多小，也不管你的信心有多小，只要挥一挥手，他就会像看到别人的信心一样看到你。 哦，这个时代变得如此的可爱，如此的真实。不管你多小，不管你给他什么，他都愿意接受。那还有一点，信心很大程度上是靠着经历运行的。那或者，那我可以换个说法，那这么说，经历伴随着信心。那通常，如果你有了一段的经历，那这经历会对你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那有一次，以色列人，那他们被召出来与非利士人作战，那两军集结，有一个山谷在他们中间。那非利士人就像这现在的世界一样，当他们以为他们有什么东西强过你的时候，他们就喜欢吹嘘这件事。那么南方人会怎么说呢？那就像街上的那种说法，那鼓着劲儿的说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了。我们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教会，那我们所有的仪式都宣称那些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但圣经宣告说他们是真实的，所以摆脱你们自己的仪式吧。那所以他们有一个巨大的挑战者，名叫格利亚，那是个啊，他就像个史前巨人一样。圣经说，这巨大的手指都14英寸长，他的枪杆如同织布机的机轴，也许从这里到那面墙那么长。那一个普通人在战场上怎么对付得了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也许他比那一个很高大的人都还要高大很多倍，他或许是8到10倍。那当他们见到能有这样一个人时，哥利亚向他们提了一个建议，他走了出来。你知道那罪是如此的诡诈，而不信就是罪，那不信是如此的诡诈，他对你耍了许多看似无害的把戏。那于是他走了出来，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流血了，那只要你加入教会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流血了。那我们来做个建议吧，你从你们的军队中挑选一个人，让他跟我来决斗。那如果我杀了他，你们都服侍我。那如果他杀了我，我们就服侍你们，肯定的。那他们说就像那样，觉得胜券在握了。那以色列的每一个人都心里害怕，因为他们心想，也许自己会被叫出去应战的。但从王一直到底下，每一个都害怕。所以这个高大的巨人，他每天都会出来吹嘘，你为什么不过来？你让我们把这问题解决了。没有人敢动。那如果说这群人里面有谁能够做得到的话，那应该就是扫罗王了。那首先经上说，他比他所有军队里边人都高出一个头一个肩膀，他比军队中任何人都高出一个头一个肩膀，而且他是个勇士，他受过良好的训练，他训练人用长矛作战。哦，如果说有谁受过训练的话，那并且看起来从人的角度来说是有能力的话，那就是扫罗了。那这就像今天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人接受过训练，能接受神的医治并传讲神的大能，那应该就是这些神学院和学校了。但通常我们从里边找到的却是最大的懦夫。哦，他们应该知道神的道，他们应该知道神的能力，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神的了解还不如一个霍村都人对埃及骑士的了解。我不是想要来表现的聪明，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那我认为学校和学院都没问题，但您不能只是止步于此。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今天的讲台之所以如此的软弱，不相信神，不为整个的赎罪而教导信心，是因为他们是从这么一个地方被孵化出来的。一个神学院的传道人总会让我想起一只孵化器里边出来的鸡。你知道一只孵化器里边的小鸡儿，那它出生时很好，但是只是会啊吃吧吃吧吃吧叫，那没有妈妈它可以能找得到的。这提醒到了我，那他们大喊大叫就这样下去，却不知道更多有关神的事儿，因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只来自学校。我希望见到一个人，虽然他不知道豆子和咖啡豆的区别，但是经过了圣灵的洗礼认识神，并被神的荣耀和能力所充满，我也好过给你一个灌输了一些教育，而这人却不认识神。那这就是我们的讲台软弱的原因，因为我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看看那我们的妈妈在哪里，那是个机械的孵化器，就把几十个人按照同一个模式给孵化出来。注意，那扫罗也害怕，虽然他受过那么多的训练，而且是装备最好的人，但是他不敢那么做。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过什么经历，为了知道的只是如何挥舞长矛。然而他们是永生神的军队。那今天我们的讲台还有神学院代表着永生神的军队，但有一天，就像神经常会那么做的那样，有一个面色红光不起眼的小个子来了，他有过一些的经历，他父亲给了一些饼让他拿去军营里去见他的哥哥们，那他年纪太小了还不够当兵。那圣经里边说他面色红光，那次他只是个瘦弱的小家伙，那他的名字叫大卫。那在这里他出现在山坡上，那哥利亚在错误的时间吹嘘夸口了，有一个属神的人来到了营地里，那所以他可能没有把领子翻起来之类的，可能没有什么博士啊或什么副博士学位，但他跟神有过一些的经历。那他穿着他的小羊皮外套，那没有盔甲还没有剑，他刚走上去，哥俩就出来开始吹嘘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这样的事了。大卫说，难道你们想要告诉我，你们这些受过训练的人站在那里让那个大恶霸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这个个头矮小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伙子有这样的勇气。那这话传到了王的耳朵里，他说我要去跟那个人征战。他们想，我的孩子真傻，他没有上过学，他没受过教育，不知道刀剑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盔甲是什么，他没有拿到博士或什么学位，哪个都没有，他又能做什么呢？所以这话传到了王那里，也就是大主教那儿。那所以王说，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但不相信你能做到。他说，王啊，你瞧。王说，好吧，如果你想去，那我给你一些教育，那我把刀放在你手里，把我的盔甲穿在你身上。那是小大卫站在那里边，他纳闷，那他们给他一个文学学士，那给他一个博士学位，我拿了扫罗的盔甲给他穿上，可怜的小家伙被压得都快倒在地上了。他说，你把这东西从我身上拿开吧。那这对传道人来说是好事，那把这东西从我身上拿开吧，我不知道你们那说的那些什么阿们啊，谈论什么神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就是在那山子后面，我在给我爸爸放羊时，一只熊跑进来 抓住了一只羊，我拿这个小弹弓，我把它打倒在地。那有一头狮子跑进来抓住了一只羊，我也把它打倒在地。它爬起来，我就拿这把刀把它杀了。那救我脱离他们爪子的神，岂不更能救我脱离了未受割礼之人的手吗？扫罗发现在这神学马甲并不适合一个来自神的人。他说，我什么都不懂，但让我带着我自己经历过的东西过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今晚传道人所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学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而是经历圣灵的喜，就是那把生命放在人里面，在永生神里面，给他一个信心，一个不会改变的经历。摩西他受教于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有40年的时间在母亲的教导之下，他甚至可以教导埃及的师傅了。但神用了40年的时间在沙漠的深处把他的这些都给清理干净了。有一天当他从埃及逃跑出来，那从他的任务中他跑掉了，在牧养叶提罗的羊群时，他想要自己那就这么去工作，那让一切都过去吧，因为他在没有任何经历的时候自己试过了。教导是对的，但字句是让人死，而圣灵是叫人活。那在那燃烧的荆棘面前，他在五分钟内对神的了解比他40年来所受的教导还要多。那是什么？那是一种经历。他并没有什么书信要读，也没有律法要去来读的，没有什么书本要读的，他有了一个经历，就是神仍然活着。亚伯拉罕的神在那天在那异乡，就像他跟亚伯拉罕或亚当说话的时候一样是活着的。这就是人所需要的，每一个来到讲台上的人心里边都应该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在沙漠背后的某处。神将这样的经历赐给了他所有的儿女，你在那里遇见神，跟神说话，他给你回话，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世上所有的神学博士，他们可能会把这个给解释没了，把那个给解释没了，但他们永远无法把你从沙漠后面的经历中夺走，因为在那里你面对面的见到了神。那后来摩西遇见神以后，他就带领着以色列的孩子们走过了阴间的火，因为他恒久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可见的，不是靠着他的教导，而是靠着他的经历。亚伯拉罕在他从示拿谷加勒底的乌尔城中被招出来，在神给他说话以后，神在他75岁的时候又对他说话，那告诉了他，那时萨拉已经65岁了，说你要从萨拉得一个孩子。那在神对他说话之后，他有了一个经历，他能够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而不管别人怎么说，你能想象那对老夫妇亚伯拉罕和萨拉跑到市中心去买点东西，那他们几乎100岁了，那把所有需要的尿布然后你能买到的别针都买起了。亲爱的，我们现在要来一次旅行，那里要有孩子了，我们最好去看看医生。那医生，我跟我妻子要生孩子了。医生说，你多大年纪了？那叫老头精神错乱了，瞧他出毛病了。那最好我们干脆还是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吧，找个精神病医生跟他谈谈。 神已经跟他谈过了，他那称了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而且越发的刚强。他有了一个经历，知道跟神在说话，他完全相信神能持守他一切的应许。阿们，阿们，这词的意思是愿他如此。那注意他，那头一个28天后，他去找萨拉，他从萨拉还是16岁左右的小女孩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了。那他现在已经年老了，他都能做高祖母了。那他在头28天后说，那记住，他已经绝经很多年了。萨拉，你感觉怎么样？没点不同，亲爱的，好的，称颂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那一年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萨拉？没什么不同，赞美神，这将是更大的一个神迹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25年过去了，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没变化，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因为我与神交谈了，神回答了我，他会做一切他所应许过的事，而是今晚也是同一位神。如果你遇见他的话，经历伴随着信心，他把任何与道相违背的东西都称为无有。道是第一位的。那今晚当我站在那里，站在幕布的后面听菲尔博士来传讲菲利那把拿单叶，那菲利在听到耶稣说出彼得彼得父亲的名字是什么后，他去找拿单叶，那就是在那之后菲利认出了他，他有了一个经历，他听他讲出了那个，他说，来，这就是弥赛亚。拿单叶无法相信这事，于是他走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说，看着这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这之后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了你，你就信吗？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是在井边的妇人出来之后，那么今天那个称之为妓女的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那她出来到井边打水，她看见这个犹太人坐在井边，他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他在城里是个外乡人，那因为那是撒玛利亚人的城市，而且是个犹太人，问着妇人要水喝，妇人说，那么犹太人这样向我们撒玛利亚要水喝是不合意的。那谈话继续，耶稣想要接触到他的灵，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他说，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就有五个丈夫了，那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做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就是在他看到了耶稣借着神知道了他心里秘密的这个大能之后，他才给跑到城里说，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这是在他见过之后，在他们身上行出神迹之后。那耶稣是在咒诅了那棵树，在24小时内看见了枯萎后，他对门徒说，对神要有信心。在他们看到神的大能之后，要求他们对神要有信心。耶稣在使徒行传1:8，圣灵临到你们之后，你们就被得着能力。不是在之前啊，等你拿到哲学博士的时候，而是在圣灵临到你之后，那时你就会有信心的能力，相信了。那是在他们带着这个应许 去到楼上，因为惧怕而将门窗锁上，那就这样等了10天之后，那是在圣灵如同火焰的舌头降在他们身上，那圣灵像一阵大风吹过之后，那件事发生之后，他们就不再害怕了，跑到街上向所有人宣告他是复活的基督。在他们得着能力，得着圣灵之后，他们就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用自己的鲜血为他们的见证封上印。哦，我多么的感恩，我知道对神的伟大信心依然有一种的经历伴随着。今晚你可能没有过这种的经历，但如果今晚神会带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而来，他在约翰福音5章19节里边说过，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先看见父显给我看的。那如果他会来，也会在这个会众席上来做同样的事儿来证明，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才结果子，而枝子插在什么样的葡萄树上，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那如果你是从神学院的葡萄树上长出来的，只是接受了神学教育，那你就会结出那样的果子。那如果你是在那种教会里边长大的，那可能就是你相信的方式。但如果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被栽种扎根，打好了根基，你就会结出基督的果子来。你只能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了那种的经历，那果子对你来说就不是奇怪的了。那么祷告的时候来仰望他。哦，这是一群多么好愿意倾听的会众，如果能多待一阵子该有多好。我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我在想今晚如果你还没有一个经历知道耶稣依然活着，他依然是一样的，那按照经文说他昨日今日已知道永远是一样的。那虽然你已经成为一个教会成员很久了，但你想要有这样的经历，那现在每个人都低下头，每个人都闭上眼睛，在祷告的地方来祷告，让他暗地进入神我以及你中间。你可否向神举起手来说，神呢，给我一个真实的经历，让我真正的相信。神祝福你们，在各处举起了手的人。你说，主啊，我也从未见过你所谈论的这种事。神祝福你们，到处都是举起了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但我就像南方的女王一样的火热。瞧，她也不知道，她听说神给了教会一个很大的恩赐，而她是个异教徒，一个不信的，她一定要放弃她的教堂、她的牧师、她的主教、她的教皇，她必须放弃这一切，她的那些异教的偶像，但她心在燃烧着。听说在以色列有一个辨别的恩赐，她在炎热炙烤的沙漠上旅行了3个月，就像我经常说的，他不是坐在有空调的凯迪拉克里，而是骑在骆驼背上。一个异教徒，从来没听说过比这的异教神殿更多的其他的东西。但他来到了所罗门的面前，他带着足够的金子来支持这个。如果他看到的是正确的话，他坐下来观察着聚会，当他看到神给所罗门的极大的智慧，看到的辨别的灵来自一位真正的活神，知道人是没有这种辨别力的，这必须的是来自神的。这时他就站了起来说，我所听见的都是真的，而且比我所听见的更多。他献出他的金子，他的奉献来支持神所给予的这份伟大的恩赐。耶稣说他要在审判的日子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他来是要看所罗门的恩赐。耶稣说看了，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当新英格兰这一代的人们 连过个马路我来听都不愿意。那么在审判的日子，他和这些新英格兰的人一同起来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他们都不愿意走过来，那不愿意离开那么电视机走一段足够长的路来看一看。他们在审判时起来，给百万乘百万的美国的教会成员定罪。哦，神啊，求你怜悯。男人女人们举起了手，年幼的孩子，十七岁的孩子们，那他们还没有见到过，但他们依然相信你是一位良善的神。门徒们相信了。多马说，让我把手放进他的手上。他说，多马，你看，你看见的，所以你信了，这很好。但这些人没有看到就信了。今晚也是这样，主啊，这里边几十双手举起来，他们从未见过，但他们信了，只因为我从你的道中把这个带了出来。我祈求你现在以你复活的大能彰显你自己，等着巨大的炸弹真的飞向这边，那个人造卫星在成千上万的俄国士兵带着他们的原子弹悬停在那里边，那要么投降要么归于尘土，我们能做什么？显然那时教会就要离去了。今晚请赐给我们平安和怜悯，愿我们发现基督在他们的心中是真实的，因为当他们举手时，他们打破了一切可以被打破的科学的定律。万有引力证明我们的手必须垂下来，但当他们举起手时，这证明有一个灵站在他们身边。他们有一个灵，这个灵说，你是个罪人，你错了，你是个教会成员，但你不对。他们心中的灵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想成为正确的人，于是他们不顾万有引力的定律，向他们的造物主举起了手。你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么就是天父在这里吸引你，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主，我们相信，现在今晚在我们中间显明你自己，显明你还是活着的吧，因为我们奉基督的名求，当你治病人时，我们要赞美你。阿们。很抱歉我留你们久了点，那不过还不算太晚。现在我希望你们能真正的敬畏，就一会儿。那时刻近在眼前，我所说的一切，梅尔博士所说的一切，以及所有圣经所应许的，那一定要么被证实是真理，要么是谬误，要么正确，要么错误。那我在听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耶稣是一样的，他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宣告自己的方式，那不是对外邦人的，那外邦要经历2000年的时间来把教会呼召出来，那现在是外邦时代的末了了。那我想知道在座多少人受过这样的教导并且相信了，举手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非常好的教师在这儿。现在是外邦时代的末了，那同一个事工，那些站在那里的犹太人拿着那些的圣经，那斯德哥尔摩的佩特罗斯利兄给他们送去了100万本圣经，他们读到耶稣是如何行事的，他们说他们是从伊朗上来并去到那里，那这是刊登在瞭望还有生活杂志这两本杂志上，那这些犹太人把他们的信日背在身上，那我们在电视克拉彩色胶卷那冲印出来的照片上看到了，那么采访了他们阿根布莱特利兄还有许多基督徒商人，那他们说你们回到家乡是为了死在那儿吗？他们说不，我们是来见弥赛亚的。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边飘扬着大卫的六角星旗，那是世上最古老的旗帜，是2500年来那再一次的飘扬。想一想，他们说弥赛亚在哪里？当他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他们说如果这个耶稣是弥赛亚，那他在这里宣称他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看着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会相信他的。哦吼，多么的真实，我的心都跳起来，我说要买张机票，我要去，我要从他们中间叫出成千上万的人来， 那他们说你是认真的吗？他们相信他们的先知。那当我到了埃及开罗，离巴勒斯坦还有30分钟的路程，我手里边拿着的机票，他们就准备要做第一次登机广播了。有什么东西临到了我，说现在不行，神的愤怒还没有临到外邦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我想的肯定是我脑子里边的想象，我又开始往外走，我想那我要朝那片土地走过去，我开始走出去，难道你就站在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道光，那就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同一根火柱，就是同样的这。那如果你看到这里的那道光，他们在美国这里边拍到了，那他们在德国也拍到了，在瑞士也有，那他们就是在那拍下了他的照片，那道光会证实自己是什么。那如果那光不是从神来的，他就不会有神的见证。但如果他所行的和耶稣在地上时候的一样，说他来自那道光，那是摩西在旷野，那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但是在地上时，你看到他在肉身里边做了什么？他说：“但我从神而来，我要回到神那里去。”在他复活后回来时，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他在这里又成为了一根火柱。这光离保罗如此之近，把他的眼睛都弄瞎了，他不得不被人领着。他以光的形式进到监牢里边与彼得同在，就回到了光中。他在外邦的时代的末了又来了，要做着曾做过的同样的事儿。任何一棵葡萄树都是通过它的枝子结果子的，如果他不做耶稣所做同样的事儿，那就不是耶稣了，肯定的。那如果告诉你约翰丁尼杰的灵在我里面，那我就会有枪的，那我就会危险的。如果告诉你说一个艺术家的灵在我里面，你会期待我画出艺术家的画。如果说基督的灵在我里面，那就会产生出基督的果效，这是他应许过的。那之后当我走上坡道的时候，就说时候还没有到，还要过一段时间。我就转身去了马尔斯山，从那里回到了梵蒂冈，然后回到家。时候还没有到，在那些犹太人接受福音的时候，你们外邦人就结束了。神把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来处理，把我们作为个人来处理。犹太人永远是个国家，以色列的民族，我们已经到末世了。这是对外邦人的呼召，神是怜悯的，他在这儿，你应该和他一起站立，否则他不能为你做什么。如果马大出去对耶稣说，我为我的兄弟呼唤你，你为什么不来呢？神迹就不会发生了。但他去到耶稣那儿敬畏地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说，但是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哦，多么的可爱。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他说，是的，主啊，他是个好孩子，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说，但我是复活和生命，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说，是的，主啊，我。耶稣说，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在真正的圣灵的同在中，在他的里面，那会有什么事发生呢？我说这个并不叫反对任何人的信仰，那么来自那异端的女人，那不相信基督有神的血，他们是相信他是个先知，那不仅仅是基督教科学，那么很多新教徒被同样的东西迷惑了。他是神，他说，伯兰先生，我喜欢听你讲，但你太吹嘘耶稣是神了。我说，他就是神，他不仅仅是个先知或教师，他是神，否则他是世上最大的骗子。他说，如果用你的经文向你证明他只不过是个人，你会接受吗？我说，如果圣经这么说的话。他说，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就下到拉撒路的坟前，圣经说他哭了。我说，哦，女士，这就是你用的经文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的经文比用饿死的小鸡儿影子熬的汤还要细。我说，你知道的比这更多才是。 我说当他下到坟墓的时候，他是像人一样哭了，但当他挺直了瘦小的身躯，圣经说他无美貌，说我们可以羡慕他，但当他挺起那瘦小的身躯时，他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活了过来，那比人大多了。今晚在我们的主题里边，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饿了，他是个人，但他拿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透过一个人说话，当他说出井边的妇人他有五个丈夫时，他比一个人大多了。当他告诉腓力说他看见拿勒叶在树荫里外的无花果树底下祷告，他比一个人大多了。当那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能力从他身上出去的时候，他是个人。但当他躺在小船的后面休息，他极度的疲惫，海里边上万个魔鬼发誓要淹死他，那条小船像瓶塞一样上下起伏，魔鬼说我现在得到他了。他躺在船上睡着的时候他是个人，但当他被唤醒，他走上前去脚踩在船的帆索上，他抬头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是听从了他，他比人大多了。他在高大呼喊，在死前呼求怜悯时，他是个人。但在复活节的早晨，当他打破了罗马人的封印，滚开了石头，重新站在地上时，他证明了他比人大多了。在这世上，每个有所成就的人都相信这一点。诗人的等等，有个人说，那瞎子芬迪克罗斯比，他说：“别忘记我，再救主。”请听我祷告，但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安慰的泉源，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贵。戴利·佩洛尼特写下这首加冕之歌，当他的诗都被拒绝了，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他拿起笔，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写下了这首加冕之歌。他写道：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夫妇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有人说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除去我一切罪过，复活使我称义，自由到永远，一日他来，哦，何等的荣耀。他比一个人更大，他是神，他今晚仍然是神。父啊，我们爱读你的话，我们知道你是神，你不能死，你为我们的罪死了一次，根据圣经第三天又复活了，你永远活着，每个应许都要应验。主啊，今晚应允我们，我们也许不会再来这里了，但求你让这个城市知道你还活着。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把自己交托给你，把这里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祈求你通过我们的肉身，通过我们的灵来做工，让在座的每个人都能回家荣耀你。奉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那瞧，我相信昨天晚上我们交流祷告卡第一部分的人，那这张出天使的照片，那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写在上面的文字出自联邦调查局，那就说我曾经以为你的聚会是心理学，那在那说到光的时候，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做的。那这是乔治·杰莱西，他说布朗内先生，摄像机的机械眼不会接受心理学，是光击中的镜头。就在后面书摊的柜台上，小伙子们会在聚会结束后摆出那期的照片，我们也得买他们，因为他是有版权的，我们必须买一些我们的书，那他们也是有版权的，我们并不是在做买卖。如果不认为这能够帮助到别人，他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你买的不是我的照片，是主的照片。莱西先生说，曾经有段时间他们怀疑那道光，说那是画家一种灵异的想法，画出了那些光环之类的东西环绕着我们的主和使徒， 但他说这张由机器拍下的照片证明了他是真理。没错，他说那些老伪君子，他指的是不信者。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在引用他的话。那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他们无法再这么说了，所以科学知道他还活着，教会知道他还活着，因为他依然是一样的。那我在想，昨天晚上我们是从那些祷告卡的第一部分那叫人出来的，对吗？我们叫出了15-20个人。那么那今晚什么 F， 那么就叫来最后一部分，那小伙子们下来把卡片混在一起，然后发给你们，那看能不能拿到。那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当我们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那可能拿了1号，下一个拿了50号，再下一个22号，那接下来是3号。而且无论谁发的卡，他们都不知道我从哪个号码来叫，只是走过来叫人们到这里来。那将会让个小孩子上来手术，他停在哪数字，我们就从那儿开始。那信不信有你妈妈带着小儿子来了，号码就在他妈妈那里边停了下来。瞧，所以我们还是在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们就是那。所以你看，那在这里，那来到台上并不意味着什么。你可以在你所在的地方得医治，就像你上来这里一样。多少人知道圣经说，那妇人摸到他的衣服时，他跑到外面的会众席里边，耶稣说谁摸了我，谁触摸了我。彼得说，哦，有这么一大群的人都在摸你，那责备了主。但主转过身来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变得虚弱了。他环顾四周，直到找到那个妇人，他就说出了他的问题在哪儿，说了已经得了医治。多少人知道这是经文？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今天他的行为岂不也会是一样的吗？圣经不是说希伯来书13:8，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么圣经在希伯来是否也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他是什么？他今晚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承认的代求，是一位大祭司。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同一位大祭司，他的行为就得一样，否则他就不是一样的了。那你只要用你软弱的感觉来触摸他，看他会不会宣布自己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有真正的敬畏祷告，我没有说的一定会。那我们来看，那么今晚从哪里开始？那我们没法把他们都叫上来，那我们就从85到100号吧。那这样就能有15个人同时在台上。好的，谁有 F 85号祷告卡请举手。 F 85号，看看你们的卡，也许有人站不起来。那今晚这篮子里边的手帕，那你也想要一块？那多少人相信这个？那我们看看你的手，这圣经教导的，你可以写信给我。那我不需要得着你的地址，有没有什么需要拉赞助的？那什么都没有。那我可能有足够的钱来付钱给秘书来帮我回信，那只要写信给我，一年的那周杰夫逊维尔，我会免费寄给你的。我们祷告，主啊，今晚这些手帕来自妈妈爸爸还有孩子们，还有那些年幼的生病的有需要的人，也许个瞎眼的老父亲就坐在某个房间里边，可怜的母亲躺在床上受苦，一个小婴孩在地上走着。那你知道一切，圣经教导我们，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下手帕和围裙，当他们看到神的工作有了完成后，他们就相信了保罗。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当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父，我们祷告，当我们把他们送到病人和受苦人面前时，你会医治每一个人。我们在心中真诚的为人们今天依然相信的信心而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得着医治，阿们。92，少了92和94号，他们在屋子里吗？89、92，好的。92在这儿，缺席了89号。如果在这个会堂里边，如果那我希望你看看你的卡，也许你90、93、90和93号。好的，如果90或者93号在会众里，那你可以上了吗？那不管在哪里，我从哪个号码叫的？85到100号。那所有拿到85到100号祷告卡的，看看你的邻座，那他们可能是聋哑人，那就坐在那里，那什么也不知道，那需要人动都动不了。我们会把他们抬过来的。那看看周围的卡，看看有卡的人。 人都到齐了，好，好的，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希望耶稣能医治你的举手，让我们看看。只要信心，全心的相信。那，谢谢。现在我要你们做件事儿。据我所知，如果你没有祷告卡，那你是不会在台上的。那我希望你只是在祷告里，那保持安静，说主耶稣啊。今晚这位弟兄已经跟我们谈过了，我们已经引用了经文，仍然是一样的。在你的时代，你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前宣告了你自己，说你自己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显明给你看。早期教会或者正统教会，那个时代的老犹太教会说，把那些别西卜是魔鬼，因为你能辨别他们的心思意念。但这些行神迹的人说他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说这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我们相信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我们相信你今天向我们显明了自己，让我们可以预备好能逃脱。所以我们被告知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说主神的，求你今晚让我像那个妇人一样触摸你的衣裳，然后你转过身来，通过巴兰地区的嘴唇对我说话，就像你对那个女人所行的那样来告诉我。然后主啊，我要把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归给你，我要相信你。那就让我们看看的是否仍然是一样的，这是多大的一个挑战。朋友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明白这个。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那瞧，这会堂里边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一个都没有，除了坐在这边斯维特先生、威尔先生、高德先生，那还有刚才坐在这边的我的儿子，他已经走了。是的，那这楼里边我只认识这几个人，但神认识你们所有人。那是这位女士吗？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一个画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的，你们听到这位女士的声音，我能看见她是否点头吗？你能举起你的手让她们看见吗？我不认识的，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的。那这是个女人，我是个男人，我们站在这儿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如果她有什么问题，那我不知道，那她可能是个批评者，那她可能在这里只是装模作样。如果她是，那你看看会发生什么。多少在我的聚会里边见过这样的事儿？哦天哪，那有的人摔倒在地，瘫痪了，精神失常了，发生了各种的事情。神是一样的神，使徒行传十九章他依然是一样的。主来决定这个的，让他来说话。这妇人可能是个罪人，他可能是个伪君子，他也可能是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但在这里边必须有些事发生才行，让他自己来做审判官。如果我说女士你生病了，那我要为你按手，你会好起来的。他可以怀疑他只是得到了我的话，但如果圣灵来告诉他一些他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会怎么样？那他就是审判官了。那么如果他知道过去的事，神会知道将来的事的。那这是给你们这些那在楼上的人，那你们并不遥远，永远不会离开基督可触及的范围。你只要在你坐的地方相信，上面多少人病了想让基督医治你的，请举手，不管你在哪儿，只要相信，只要信心。那我们在这里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男人跟女人相见开始说话，耶稣发现了这女人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出了这妇人的问题在哪儿，她的问题是什么。这妇人说，你一定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会做那件事，他说我就是他。他跑进城里边说，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个弥赛亚吗？那我昨晚说过的，今晚再说一遍，那个女人比我们美国 80% 的传道人更了解神。没错，虽然她是个妓女，但她认出了那个，特别那些祭司拉比还有别的人都更了解神。他们说，哦，这是别西卜一个魔鬼，他说的是弥赛亚，这是通过他所行之事而说的。那么谁是对的？好的，女士，我今晚说了一些的话，这是为了和你进行交谈，直到我感受到圣灵在高抹。那如果他能让我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那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么你会接受吗？好的，先生。 那多少会说我也会这么做的。有谁认识这个女人吗？哦，是的，有不少人。那么你知道你在你的城市，那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只是，那你来做审判官。那姐妹，只是作为一个人来跟你说话，我唯一只是为了神不一定非得要这么做，他的应许过他会这么做，他在地上的时候本不必要医治，他的应许他会做。先知说他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疾病，他必须应验这一点。如果圣经说的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他在那一代人的末了宣告自己的方式，他今天要做同样的事来应验经文。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外邦时代的末了，那这个女人是个基督徒，是个信徒，是的，他站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尽管他有一个腺体的问题使得超重，但他心里边还有别的事情，他渴望的是那个，他一直在为他所渴望的这件事祷告，那是关于他丈夫的事。没错，那是事实吗？现在你相信吗？那现在你做审判官。那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假如你想知道的话，这话录在了录音上，他们把它录了下来。那假如什么事发生了，这是个异象，你在别的地方，也许是回到了几年前，也许是去到了未来，或者不管是什么，你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个地方，也只是降服自己，这是个恩赐，把自己降服于圣灵，这证明了什么？那是早期教会和基督里的圣灵也在这个教会里，就像他应许的那样，在他的身体里边运行。这应该使人相信了，信心只要上升到一个地步，一切都能发生。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灵里边如此的死。那如果你认为这只是猜测，让我们花些时间在这个女人身上，来跟她聊一下。好的，女士，那无论她对你说了什么都是真的。那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你知道，站在我这样一个人的面前，不会让你有现在这种感觉的。你是个很好的人，你也正在和某样的东西有着完美的接触，一种真正的甜美谦卑的感觉，那是圣灵。看见那道光了吗？就是那道光让你有了这种的感觉，我正在看见他，他就在我身边。那如果基督在这里穿着他给我的这些的衣服，如果你需要医治，他也不能够医治你。但他死在哥哥他时代已经医治了你，他所要做一些的事情来证明他是基督，然后你就会相信他带你所受的苦难，他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并知道他还活着。如果过了那么多年还活着，并且在各方面都不变的话，那医治和救赎是买出来的，是已经完成了的，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彰显自己，他在这里边宣告他在那里所做的今晚依旧站立得住。是的，这个女人又开始来到了异象中。是的，这是一个女性腺体的问题，她超重了，那谁都能够看得出来，那这是因为女性腺体的问题。是的，我看到一个男人出现了，也是她的丈夫。那她有什么问题？那问题是在她的腿上，是静脉炎，两条腿都有。在这里，那个男人偏离了神的旨意，他有一个侍奉的呼召，他把别的事情放在了那个之前，他在做别的工作，没有响应那个呼召。那他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你自己是一个女传道人，那他认为那家里有一个传道人可能就够了，但他错了。你不是这个城市人，对，你不是，你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纽约州一个叫斯克内克塔迪的城市，你的名字叫雷德夫人，那是主如此说。那回去吧，照着你所信的得着吧，你相信了吗？那会照你所愿的，神祝福你。你们全心相信主吗？那现在在座的各位要信心的，不要怀疑，不要动来动去，安静的坐好了，那请你们安静。那灵当他们离开人的时候，比如学邪灵，他们会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身上，你知道的。当你有了一个又跑又跳的会众，那你就无法控制了。 那没有必要说的话时间去解释这个，也只需要相信就是这样，也只要相信。据我所知，这个女儿啊，律师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她。她看起来像一个健康的女人，但我不知道，那神知道。如果她能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吗？你觉得你能摆脱那个溃疡吗？你是在为那个祷告，对吗，先生？我不认识你，对吧？从没有见过你。没错，如果是的话，请举手。你是个紧张的人，非常的紧张，这样就得了溃疡。去吧，现在去传道吧。反正你也是个传道人，所以你去传道吧。那楼上你朋友的这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的现象？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我说他的仆人吗？你相信？如果他向我解释你想要的东西，你会接受吗？那当然，你戴着眼镜，那这个年轻人应该戴眼镜的。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你的眼睛在变坏。你想为你的眼睛祷告，这是你想要的。你还有关节炎，你也想为这个祷告，没错，不是吗？你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吗？如果接受，请举手。一切都结束，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他们触摸到了什么？那我现在怀着敬畏地问你，他们摸到了什么？在神面前，我从未见过他们任何一个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但是有人在祷告，那就是那个大个子在那里在做祷告的。你们坐在那里，在身体挨着另外一个人有了一种的接触，这是为了下一个人所做的。那现在问问他们，神是审判官，耶稣基督是否仍然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呢？他今晚还活着吗？那会众中有了信心，那前面我只那不管那道光去到哪里，我必须得顺着他走。那叫这就是我所能做的。那也许他会来到你这里。如果主会向我显明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你相信吗？你知道如果是医治，无法医治你。当我看到一些东西，你手臂上有什么东西？哦，是哦，你有低血压，就是这样，低血压。不但如此，我还看到一个医院，那是为你为这儿站在这里的那个人，那是你的一个朋友，他因为意外住进了医院，他身上的骨头断了。你自己也是个老师，主日学老师，那现在去接受吧，你相信就会这么发生的。神祝福你，神与你同在。现在要敬畏，那请你务必要敬畏。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如果他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你会相信吗？那请你们务必安静的坐着，就一会儿我儿子一会儿就来接我了。所以要非常的敬畏，要不要乱动，要真正的敬畏。神在他的圣殿里，让我们敬畏。那里有神经紧张，你的脊椎也有问题，这是真的。我怎么会知道呢？决定来自于这里某个了解你的那一位。你相信是主耶稣让我这么做了吗？那等一下，如果会众还能够听到我声音的话，那有一个男人上来了。那现在有个异象在运行，那是他儿子。 那特务神经方面的问题。你想为他祷告？没错，他不在这儿，他住在纽约。我告诉你就可以相信我是他的仆人的孩子，信的是天主教。没错，你现在相信神会使他痊愈？去到他那里吗？你接受吗？好的，那就到那边去，把那块手帕送到他那里去，一切就会结束的。神祝福你。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那有一种邪恶的力量一直从会众席那里边袭来，神能够医治癫痫，你相信吗？你相信他能让你痊愈吗？举起手来，先生，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就是这里。那对神要有信心，一切都会过去的。那这事儿通常从我这里边逃走的那个魔鬼，他作恶，那个不顺从的会众，那我见过一次有28个，在从一个婴儿身上被赶出来之后，那又得到了他。那记住，当他从军团中脱离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进到猪群里边去，他们得去什么地方？圣灵仍然悬挂在这里。那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有事情发生了，你相信他能医治心脏病吗？你有心脏病，在祷告求心脏病得医治，没错。那个坐在那的女士，那到过去那道光直奔那位女士而去，这位女士的眼睛有白内障，没错，对不对？女士，相信那些会离开你的。哦，他何等的真实！如果你能信，你相信，我不认识你，但我看见了你，你是为别的人来。你昨晚坐在这里的会众里，圣灵叫到了你，你喉咙的问题在昨晚得了一治，这是初次说。而你站在这里是为了别的人，为了你的弟兄，他不在这儿，他得了癌症，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叫多伦多的地方。没错，那块小手帕或者说包裹用来擦眼泪的那个送给他，不要怀疑，他会得痊愈的。阿们。对神要有信心。哦，他的存在使你意识到了吗？耶和华仍然活着，耶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不认识你，律师，你对我来说是陌生人。那他的心里边有些什么事儿？他在为别人祷告，那是一个年老的妇人，那是你母亲。他的母亲瘫痪了，是个残疾的女人。你是一个传道人的妻子，你心里边哪有其他你要祷告的人？不要怀疑，要有信心，你会得着你所求的。你相信吗？那么神必帮助你，去吧，接受，我的姐妹。好的。主神知道我们俩，女士，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我们。如果他能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你相信吗？那会众会相信吗？我看到一个男孩，有人在为他祷告，他在喝酒。亲爱的女士，这位年长的女士，你在为你一个喝酒那酗酒的儿子祷告， 站起来一下，女士。你相信神会让你孩子清醒过来，送他回家，回到你身边，便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吗？天上的主神啊，我为那位亲爱的母亲还有那个男孩祷告，原来像浪子一样归回，奉耶稣的命，阿们。不要怀疑，如果你能相信，你正在低头祷告，那一时高血压对神来说算不了什么。先生，你相信他能做到吗？相信神。你当时正低着头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这样挥挥手。好的，我不认识你，对不对，先生？现在神已经医治了你，只要全心的去相信，神会应允你的。那个面色苍白年轻的女士，那就是跟你说话的那个人先生，他在请求怜悯。你相信神能医治你胆囊的问题，让你痊愈吗？你相信吗？站起来一下。你知道你感觉不一样了，他已经离开你去了，你可以欢喜快乐的继续走路了。你来到这里是为了一个真正好的目的，你在向神求一件那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我看到主做了。即使到了你这样的年纪，你还想有个孩子，你做过母亲，但不是给自己生的孩子，是做了别人的孩子的母亲，那是继子女的母亲，但你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那这是哈拿去到圣殿的目的，这是你心里边所想的，这是你离家前所祷告的。我看到你丈夫了，他是个意大利人，对吗？那他有问题，他的腿、他的膝盖、他的手臂都需要医治，没错。好的，去吧，现在相信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你全心相信吗？你想不想能再吃东西，感觉好了？那这个胃病太严重了，是神经紧张引起来的。那在那里有很多的东西，我都看不清哪个是哪个了。你们现在相信了，这个信心击中了会中。我给你们看看我什么意思，看这里有多少人在遭受神经紧张的困扰的，举起手来。那我只想告诉你，那接近 80% 的会中都是。那你们每一个患有神经紧张的人现在都站起来，那就一下，那你们就站在这儿，我会让你看见神的荣耀无处不见。那每一个受神经紧张困扰的人都站起来，来吧，只要继续站着。那年轻的律师，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全心的相信吗？如果你相信，就永远不用做那个手术了。神能够化解那个肿瘤，来让你相信吗？接受它。有肿瘤或者增生的人，那现在都站起来，来相信。那这是个神经紧张。那如果神能在这里做，神就能够在那里做。有多少队列以外的人是生病的？我需要医治的，你们站起来，站起来。那是那会众上面那像光一样的，那你们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就相信我的话，圣灵 此刻完全的覆盖了这个会堂，那到处都是像乳白色的雾一样。现在是你们得医治的时刻，只要你们相信，几分钟后我们中间就不会有一个软弱的人了。你们相信吗？那就站在这里边接受你的医治。那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现在准备好，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准备好接受了吗？那如果你已经做到了，那就只剩下一件事，举起手来赞美他。让我们举起手来，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们现在宣告对魔鬼的咒诅，他被打败了。此时此刻，我们为这群会众祈求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事成就。你们现在低着头，你有没有意识到基督耶稣神的儿子就在这里？如果你意识到了，并且你一直怀疑自己的经历，那你没有圣灵，或者说你是一个罪人，那你愿现在上来，来到他的同在中，来到这里，来到祭坛周围吗？那走出来到这里就一会儿，那从你的座位上面走出来，从过道上下来到这里就一会儿，那站在祭坛周围待一会儿，那祷告没错，那这位士兵来吧，那其余的人来吧，从你们座位上面走出来，沿着过道走过来，每个人都要过来，那给我们起个调。